午夜，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，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。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。为解开这密码之谜，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。请听美国悬念小说《达芬奇密码》，作者丹·布朗，由贾跃播讲。
蒙娜丽莎，半晌，索菲愣在楼梯上，完全忘记了要逃出卢浮宫的事情。他对这个字谜感到极为的震惊，同时也为自己没有能够亲自破解信息感到万分的尴尬。索菲精通复杂的密码分析，而这却让他忽略了那些简单的文字游戏。其实他知道他早就该破解这则信息的，毕竟他对字谜并不陌生，特别是英文字谜。索菲小的时候，祖父经常用字谜游戏来锻炼他的英文拼写能力。有一次他写下了英文单词，并且告诉索菲排列重新组合这几个字母，就可以得到62个不同长度的英文单词。索菲花了3天的时间查英文词典，将这些单词全都找了出来。兰登盯着打印稿说道：真是难以想象，你祖父在死前的几分钟之内竟能想出这么复杂的字谜来。索菲知道这其中的缘由，但是这使他更加不好受。我早该想到了，现在他回忆起来，祖父既是个文字游戏迷，又是个艺术爱好者。他年轻时常通过创作有关艺术名作的字谜自娱自乐。索菲小的时候，祖父还曾因为他所创作的一个字谜遇上了麻烦。在接受一家美国艺术杂志采访的时候，索尼埃提出毕加索的名画《亚维农少女》做成字谜游戏，正好可以得出讨厌而无意义的蠢人，表明他对现代立体派运动并不欣赏。此举引起了毕加索的追随者的不满。索菲看着兰登说：祖父可能早就想好这个蒙娜丽莎的字谜了，今晚他迫不得已地用它作为密码。祖父的声音从天际传来，清晰的让人不寒而栗。两纳朵·达芬奇，蒙娜丽莎。索菲不知道为什么祖父在最后的遗言中要提到那幅名画，但是他可以想到一种可能，一种让人不安的可能。祖父是不是想让他去看一看蒙娜丽莎呢？他是不是在那里留下了什么信息呢？这个想法似乎非常合理，毕竟这幅名画挂在国家展厅当中，那是一间只有穿过艺术大画廊才能到达的独立展厅。实际上索菲现在才意识到，通往那间展厅的门距离祖父的尸体只有20米远。他完全可能在死之前去过名画蒙娜丽莎那里。索菲抬头望了一眼紧急楼梯通道，感到非常为难。他知道他应该立刻将兰登带出博物馆，但是他的本能却阻止他这样做。回忆起儿时第一次参观德农厅的场景，索菲意识到，要是祖父有秘密要告诉他，没有什么比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那里更合适的地方了。当年祖父缠着索菲稚嫩的小手，在空荡荡的博物馆中已经穿行了几个小时了，再走一点儿就到了。那时索菲只有6岁，他仰望着巨大的屋顶，俯视炫目的地板，觉得自己很渺小。 空旷的博物馆使他感到害怕，但是他不想让祖父看出来。他咬紧牙关，放开了祖父的手。他们走进卢浮宫最著名的那间展厅，祖父对他说道：“前面就是国家展厅。”虽然此时祖父变得非常兴奋，但是索菲却只想着回家。他已经在书中看过了蒙娜丽莎，但一点儿也不喜欢那幅画。他不明白为什么所有的人都那么喜爱那幅画。索菲用法语低声嘀咕着说：“无聊。”祖父用英语纠正他说：“在校说法语，在家说英语。”这里是卢浮宫，不是家，索菲用法语反驳道。祖父无奈地笑了：“你说的对，那么我们就说英语玩。”索菲撅着嘴继续往前走，来到国家展厅之后，他扫视了一下这个狭窄的房间，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展览馆引以为骄傲的地方。右边墙的中间，防护玻璃之后悬挂着的那幅肖像画。祖父在门口停住了脚步，转身面向那幅画。往前走，索菲，很少人有机会单独参观这幅画。索菲压抑着心中的不安，慢慢的走进了房间。由于听说过种种关于蒙娜丽莎的事情，他觉得自己仿佛在走进一样无比神圣的东西。他来到防护玻璃之前，屏住呼吸，抬头望去，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幅画。索菲忘了自己预期的感觉是怎样的，但是他肯定那与他的实际感觉不同。他没有丝毫惊奇和赞叹，因为那张大名远扬的脸庞看上去就和书中的一模一样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他一直默默地站在那儿，等待着什么将要发生的事情。祖父来到他的身后，轻声说道：“怎么样，很美对吗？”他太小了，索尼埃微笑着说：“你很小，但是你很美丽。”索菲想：“我不美丽。”索菲讨厌自己的红发和雀斑，他还比班上的所有男孩都高大。索菲回头看了看蒙娜丽莎，摇了摇头说：“她比书上的还糟，她的脸上……”索菲停了停，用法语接着说：“好像有一层雾。”雾蒙蒙的。祖父把这个新英文单词交给了他。雾蒙蒙的，索菲跟着读着。他知道只有他把这个新单词再重读一遍，祖父才会继续说下去。那是晕染法，祖父告诉索菲，那是一种很难掌握的手法，达芬奇运用的最好。索菲还是不喜欢那幅画，他好像知道些什么，就像学校里的小朋友知道一个秘密那样。祖父听了大笑起来，这就是他如此著名的原因之一，人们喜欢猜他为什么而微笑。您知道他为什么而微笑吗？
也许吧，有一天我会告诉你的。
索菲跺着脚说：“你说过我不喜欢秘密。”
公主，
祖父微笑着说：“
生活中充满了秘密，你不能一下子把它们全部解开。”
此时索菲大声地宣布，他的声音在楼梯通道中回响着：“我要回到上面去。”兰登反问道：“到蒙娜丽莎那里，现在吗？”索菲掂量着此举的危险性：“我不是谋杀案的嫌疑人，我要抓住机会，我要知道祖父想告诉我的事情。”
那么
还去大使馆吗？把兰登变成了逃犯，又把他抛下，索菲为此感到内疚，但是他别无选择。他指着楼梯下方的一扇金属门说道：穿过那扇门，然后看那些亮着的出口的指示牌，祖父过去就是从这儿把我带下去的。按照指向牌的提示，你会发现装着一个旋转闸门的安全出口，它单向旋转通向宫外。说着他把车钥匙递给了兰德：我的车是一辆红色的都会精灵，停在公务停车区，就在这堵墙的外面。你知道去大使馆的路吗？兰登看着手中的钥匙点了点头。听我说，我想祖父在蒙娜丽莎那里给我留下了信息，就是关于杀人凶手的信息，或是能够解释为什么我处境危险的信息，或是关于我家庭的信息，我必须去看一看。但如果他想告诉你为什么你处境危险，为何不直接写在地板上呢？为什么要做复杂的文字游戏呢？无论祖父想告诉我些什么，他都不会愿意让旁人知道，甚至包括警察。显然祖父想抓住主动权，把机密直接传递给索菲。索菲说道：我认为他想让我赶在别人之前去看一看蒙娜丽莎。
我也去。
不，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人，你必须走。
兰登犹豫不决，似乎他对学术问题的好奇心有可能战胜理智的判断，把他拖回到法西的手中。索菲的微笑中充满了感激之情，他说道：
赶快走，兰登先生，大使馆见。
兰登看上去有点不高兴，他严肃地回答说：只有在一种条件下我才会见你。
索菲愣了一下，吃惊地问：什么条件？
除非你不再叫我兰登先生。索菲察觉出兰登的笑有点不自然，自己也笑不出来了。
好，祝你好运，罗伯特。
兰登走下了楼梯，一股亚麻油和石膏的气味扑鼻而来。前方有一块亮着的出口指向牌，牌上的箭头指向一条长长的走廊。兰登走在走廊当中，怀疑他是否会随时从这场梦中醒来，发现自己还躺在剑桥大学的床上。整个夜晚就像是一场奇异的梦。我将飞快地跑出卢浮宫，作为一名逃犯。此时索尼埃那设计巧妙的信息还留在他的脑海当中，他想知道索菲是否会在蒙娜丽莎那里发现一些什么。显然他坚信祖父要让他再去看一次蒙娜丽莎。虽然他的想法看上去很合理，但是兰登却为一个与此相反的想法困扰着。索尼埃在地板上写下兰登的名字，让索菲去找他。这是为什么呢？难道仅仅是为了让他帮助索菲破解一个字谜吗？好像并非如此。毕竟索尼埃不会认为兰登擅长字谜游戏，他们素未谋面。更重要的是，索菲曾坦言他自己应该可以解开那个字谜，但是索菲认出了斐波那契数列。毫无疑问，如果再花一点时间，他可以独立地破解那个密码。索菲本应该独立地破解密码，兰登突然更加确信了这一点，但这样的结论与索尼埃的行为逻辑似乎不太吻合。为什么要找我呢？兰登边走边思考着，为什么索尼埃的遗愿是让与他失和的孙女来找我呢？他认为我会知道些什么呢？兰登突然一惊，停下了脚步。
他把手伸进了口袋，猛地掏出那张电脑打印稿，瞪大眼睛盯着那最后一行信息，上面写着：“公主，去找罗伯特·兰登。”他的目光停在了两个字母上 ，P.S.。那一刻，兰登感到索尼埃留下的所有令人费解的象征符号有了明确的含义。象征学和历史研究的意义顷刻之间呈现出来，雅克索尼埃的所作所为得到了完全合理的解释。兰登在脑海中快速地将所有符号的象征含义联系在一起，他转过身看着来时的方向。还有时间吗？他知道这并不重要，他毫不犹豫地冲着楼梯跑了回去。此时，塞拉斯跪在前排的座位上，一边假装祷告，一边扫视着圣殿的结构布局。和大多数教堂一样，圣叙尔皮斯教堂呈巨大的十字形，中间的较长的区域，也就是中殿，直接通向圣坛。在圣坛处有较短的区域和中殿垂直交叉，这一区域叫做翼部。中殿和翼部在教堂圆顶中心的正下方相交，相交处被视为教堂的心脏，就是教堂当中最为神圣和神秘的一点。塞拉斯心里想着，今晚例外，圣叙尔皮斯把秘密藏在了其他地方。他扭头向教堂的南边望去，看着座位那头的地面，也就是遇害者们所描述的目标，就在那儿，一根光滑而又细长的铜条嵌在灰色的花岗岩地面中闪闪发光。这条金线斜穿教堂的地面，这条线上标有刻度，就像一把尺。有人告诉过塞拉斯，这是指示针，是异教的一种天文仪器，与日晷相似。全世界的旅游者、科学家、历史学家和异教徒都来到圣叙尔皮斯教堂参观这条著名的金属线，它就是玫瑰线。塞拉斯的目光慢慢地随着铜条的轨迹移动着，铜条在地面的石砖中从他的右侧延伸到了左侧，在他的面前折成一个难看的角，完全和教堂的对称设计格格不入。在塞拉斯看来，那穿越圣坛地面的铜条就像美丽的脸庞上一道疤痕。铜条横贯教堂，将纵向的走道截为两段，最终延伸至教堂北端的角落。在那个角落竖立着一座碑，这让人颇感意外。这是一座巨大的埃及方尖碑，闪闪发光的玫瑰线在方尖碑的基石处向上转了个90度的弯，顺着碑面继续向上延伸了33米，终结于石碑的尖顶处。玫瑰线，塞拉斯想，兄弟会的人将仙石藏在了玫瑰线的下面。塞拉斯依旧跪在那儿，他环视了一下教堂，又竖起耳朵听了听周围的动静，以确定周围是否真的没人。突然，他好像听见唱诗班台面上有沙沙的响动。他转过头盯着那里看了好几秒钟，但是什么也没有看见。他心里想，只有我一个人。他这才起身 又向圣坛屈膝三次，接着他向左转身，沿着铜线向北面的方尖碑走去。此刻在达芬奇机场，阿林贾洛莎主教被飞机轮胎撞击跑道的震动惊醒了，他心里想着，我飘了下来。他还清楚地记着自己刚才放松地睡着了。欢迎您来到罗马，飞机的扬声器里传来这样的语句。阿林贾洛莎坐直了身体，拉了拉他的黑色长袍，露出了他那难得一见的微笑。他很乐意做这次旅行。我处于守势很久了，但是今天晚上规则改变了。五个月之前，阿林贾洛莎还在为这个宗教的前途而担忧着，但是现在好像有如神助一样，出路自动呈现在了他的面前，他认为来得正好。如果巴黎那头的事态发展得很顺利，阿林贾洛莎很快就会拥有他想要的东西，那东西可以让他成为基督教界中最有权力的人了。
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《达芬奇密码》，作者丹布朗，由贾跃播讲，责任编辑陆小兰，监制达世新，录音柯颖颖，请明天继续收听。